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对自己未来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持开放态度，同时表示不打算放松对平壤的制裁。文在寅1月10号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有助于改善韩朝关系，或者有利于解决朝鲜核问题，他会对韩朝首脑会晤持开放态度。一天前，两国举行了近2年来的首次高层会谈，并且就朝鲜下个月派代表团到韩国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达成了协议。文在寅说，两国成功举行这次高层对话，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总统川普，并因此对川普表示感谢。美国对韩朝对话表达了谨慎的支持，并且同意在奥运会前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表示，韩朝对话是一件好事，是由坚定强硬的立场促成的。他说，美国将在合适的时候参与到会谈来。美国政府批准向日本出售一批最先进导弹，预计这项军售有助于强化日本以及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抵御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国务院1月9号宣布批准向日本出售4枚标准三型第二批4A 款导弹和4套导弹发射器，并将这项总价13000万美元的军售依法报备美国国会。国务院一位官员说，这项军备将提升日本海上自卫抵御弹道导弹威胁，保卫自己国家和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能力，同时增进日本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联合作战的能力，强化对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军人员和设施的保护。中国火箭队部队曾经声称正在部署射程在1000到1500公里之间、具备精准打击能力的东风16型中型弹道导弹，将第一岛链内的日本冲绳和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都置于中国导弹威胁范围之内。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川普行政当局必须暂时维持一个保护童年时非法进入美国的数十万人不受遣返的计划。川普总统去年9月终止了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给国会6个月的时间通过立法解决这个大约涉及8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加州西部地区联邦法院一位法官作出有利于因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要被终止而起诉联邦政府的原告，原告包括个人、团体以及包括加州大学在内的机构。法官说，直到有关法律纠纷得到解决以前，这项计划必须继续实行。维持童年抵美者暂返遣返计划的法庭裁决在全美国有效。法院说，这个问题涉及到美国所有的州和领地。在联邦法院作出裁决数小时前，川普总统对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表示，他会签署任何国会通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法案。一位美国联邦法官上个星期剥夺了一名印度男子的美国籍。美国官员说，这是自从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联邦政府对申请加入美国籍时的猖獗欺诈进行调查以来第一位被剥夺美国籍的案例。联邦检察官去年9月要求取消43岁的巴林德辛格的美国籍，认为这名印度裔男子以欺诈手法获得了公民身份。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和挪威领导人索尔伯格首相将讨论北约内部的共同防御和安全目标。北约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全球联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他建议 Robbie 去和他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A-K-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I-L-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I-D-E-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E-N-I-U-S 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I-C-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er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Robbie和Alexandra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Robbie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耙成一大堆吧。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咯。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
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 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 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呀，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 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俩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喽。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嗯，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十点左右和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四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两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四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个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ra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哎，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 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 messed up， mess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她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喽。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 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 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
播送完了。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我是郑玉文，我是肖华，谢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韩国总统文在寅称，他对自己未来可能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持开放态度，同时表示不打算放松对平壤的制裁。文在寅1月10日在首尔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有助于改善韩朝关系，或者有利于解决朝鲜核问题，他会对韩朝首脑会晤持开放态度。一天前，两国举行了近两年来的首次高级会谈，并且就朝鲜下个月派代表团到韩国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达成了协议。文在寅说，两国成功举行这次高层对话，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总统川普，并因此对川普表示感谢。美国对韩朝对话表达了谨慎的支持，并同意在奥运会前暂停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川普总统这个星期表示，韩朝对话是一件好事，是由坚定强硬立场促成的。他说，美国将在合适的时候参与到会谈中来。美国政府批准向日本出售一批最先进导弹，预计这项军售有助于强化日本以及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抵御导弹威胁的能力。美国国务院1月9日宣布批准向日本出售四枚标准三型第二批次 A 款导弹和四套导弹发射器，并将这项军售依法报备美国国会。国务院一位官员说，这项军备将提升日本海上自卫队抵御弹道导弹威胁、保卫自己国家和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能力，同时增进日本与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联合作战的能力，强化对部署在西太平洋地区美军人员和设施的保护。一位美国联邦法官裁定川普政府必须暂时维持一个保护儿童时非法进入美国的数十万人不受遣返的计划。川普总统去年九月终止了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给国会六个月的时间通过立法来解决这个大约80万非法移民的问题。加州西部地区联邦法院一位法官作出有利于因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要被终止而起诉联邦政府的原告，原告包括个人、团体以及包括加利福尼亚大学在内的机构。法官说，直到有关法律纠纷得到解决以前，这项计划必须继续实行。维持这项计划的法庭裁决在全美国有效。法院说，这个问题涉及美国所有的州和领地。法院裁决说，在川普总统去年九月宣布终止这项计划之前，收到计划保护的人将继续受到不被遣返的同样保护，而且这些人有权申请延续。但是联邦政府不必受理希望加入这项计划的新申请，也仍然可以遣返任何已经受计划保护但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构成危险的人。一位美国联邦法官上个星期剥夺了一名印度男子的美国籍。美国官员说，这是自从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联邦政府对申请加入美国籍时的猖獗欺诈进行调查以来第一位被剥夺美国籍的案例。联邦检察官去年九月要求取消43岁的巴林德·辛格的美国籍，认为这名印度裔男子以欺诈的手法获得了公民身份。联邦检察官说，辛格1991年以假名字进入美国，后来面临被遣返，但是在2004年申请公民身份的时候没有透露这个信息。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以欺诈手法获得美国国籍，国籍可以被剥夺。美国司法部1月9日宣布，辛格居住地新泽西州的联邦法官切斯勒同意了政府剥夺辛格公民身份的请求，将其身份转为绿卡持有者，并且有可能将辛格遣返。根据法庭文件，法官裁决前，辛格未能对司法部的剥夺国籍申诉以及出庭接受简易判决的要求作出回应。挪威在世界上最知名的可能是它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国家，以及在国内长期维持和平与繁荣。不过，在平静表面下，地缘政治的波浪越来越拍打着这个有530万人口的维京人历史的北欧国家。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月9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中断了2年多后，韩国与朝鲜官员今天在板门店举行了首次高级别对话。会谈主要目的本来是要探讨朝鲜参加下个月在韩国举办的冬季奥运会以及失散家庭团聚等相关事宜，但是在朝鲜半岛经历了异常紧张的2017年后，各方对于2018开年的这场会谈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他愿意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希望韩朝会谈能够超出冬奥会的范畴。这场会谈是否可能成为朝鲜局势回暖的开端呢？还是它是朝鲜再一次用来左右和误导对手的伎俩？面对韩国与朝鲜的积极互动，美国和中国又将如何应对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北京独立时事评论员、朝鲜问题专家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吴博士现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继续尝试把吴强博士接进我们的现场啊。那么第二位嘉宾呢，为大家邀请的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李先生您好，欢迎您。
玉文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李伟东先生，我们看到了在今天上午啊，这个韩朝双方所举办的这个会谈之后，在下午仍然持续进行。那么上午的这个双方的这个首席谈判代表的这个会谈是闭门会谈，不过到目前为止，我们从韩方还有各方的一些报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个有2点这个重要的共识。一个就是在明天很快的1月10号就要重启双边之间的这个西海区的军事热线。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朝方方面呢同意要派出一个代表团，其中包括了高级官员、还有运动员、还有啦啦队成员这样的一个代表团来出席下个月在韩国平昌所举办的冬季奥运会。那么针对这2点在今天会上达成的这主要共识啊，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这次的会谈是否真的达到了一些实质的效果，还是您认为仍然没有太大的突破呢？
有实质效果。实际效果刚才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这2点，还包括明天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是不是会有离散家属的会见，这个已经中断了很久了。这个另外呢，这个还有一个实质性的后果是效果，是说这个双方可以再一次在冬奥会上携手一同入场，这个也是这个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场面。这个虽然这个朝鲜方面的这个冰上运动员现在通过这个就冬奥会初步预赛的这个运动员只有2个，跟这个2010年的情况差不多，但是他如果这个有很多陪伴人员、教练员等等，这个会形成一个比较热闹的场面，这些都是实质成果。另外呢，也有可能向双方缓解紧张军事关系方面进一步谈谈，这个大家也有这方面的期待。
嗯哼，那么吴强博士，您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韩朝之间呢，根据相关的报道，它其实有一条板门店热线，还有8条所谓的军事热线。那么在今天双方同意，其实是朝鲜方面通知了韩国方面说，哎，这条西海区的军事热线我们已经重新接通了，所以韩方说立刻从明天就要开始重启这条热线。这条热线它所负责的是让双方可以来交换出入开城工业区的名单，以及在应对这个突发性事件的一个联络的渠道，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热线。那么吴强博士，您认为在今天会谈上双方达成的这些共识和结果，您认为它的重要意义有多大呢？
我认为这条热线的开通，以及对平昌奥运会朝韩一个加入，以及目前朝韩的政治会谈本身，就是在展开朝韩之间他在向全世界表明，特别是向中美表明，他们是在中美的安排之下愿意进行一定的政治的安排，愿意一定的屈服，然后在中美之间的一个导向之下进行 一定的缓和，这种缓和对全世界、对朝韩、对中美都是很重要的。他们在做一种屈服性的合作式的表示，这个表示是有巨大的东北亚地区稳定的意义的。
嗯哼，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请教的就是，其实各方在针对这个朝韩在今天恢复会谈呢，那么也有很多感到突然，感到非常的意外。那我们也知道，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很多人都在谈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了，朝鲜半岛是不是要打仗，感觉双方之间的紧张态势已经到了这个战争的边缘。可是没有想到2018年一开年，短短一个星期内就出现了非常急剧的变化。那么首先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他答应呢，那么要可能要考虑派遣代表团来出席这个韩国的冬奥会，那么也同意展开了对话，韩国方面也立刻的接招了。您是不是能先跟我们谈谈，我们想先请吴强博士谈谈您的分析和观察，朝鲜为何突然间在2018一开年突然同意对话，他背后的思虑，他的考虑点是在哪里呢？吴强博士还在线上吗？好，我们现在听不到吴强博士的回应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先请李伟东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朝鲜方面这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先插一句，是说刚才吴强博士说朝鲜方面的屈服，我不太同意这个词，这个是有重大意义，但是说朝鲜方面屈服可能小看了这个年轻的执政人，这个领导人，这个屈服谈不上。因为这个金正恩新年讲话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很值得注意，一个呢是这个说愿意这个开启冬奥会的这个方面跟南韩方面有接触，这个大家都觉得有点欢欣鼓舞。然后同时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说我桌上有一个核按钮，当然美国方面给了更大的一个回应，双方在进行互相的这种核威慑。这个然后呢这个金正恩又说这个要求抓紧部署这个可以实战用的核弹头，然后同时又说经济方面遭遇很多的困难，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经济。那么从他这几个谈话方面的这个体现出来的重要的关键之点，不是屈服，而是说我已经宣布完成了我的核武大业。
嗯，
核试验通过这几年闹下来，这个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的时间，六次核试验，几十次的这种这个导弹试验，把国际社会一次一次的惹毛，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就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而且美国方面也出现某种绥靖的声音，想要觉得朝鲜的这个核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差不多想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这种情况下，金正恩宣布我已经胜利了，我第一阶段跟你们玩完了，我不再玩了，接下来我要发展经济，我要缓和跟国际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总体战略把握上还是这个玩得很熟练的，这个说他屈服我是不同意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开始整个这个这样一个会谈，你刚才问到这样一个原因，刚才我说的一个大的战略背景底下的原因，就是这个马上面临冬奥会，这个冬奥会又在他的邻国，就是等于说一个民族的这个南韩举办，不像上一次是在加拿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参加的话，整个自己孤立于整个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也好，危险进程也好之外，他自己是觉得很成问题的。另外，这个经济制裁这么久，经济方面也有重大方面的这种问题。这个冬天我估计朝鲜方面又有大量的人会饿死。那么这种情况下，通过一个缓和双边关系，包括通过冬奥会的方式，这个缓和跟全球的关系，这个对朝鲜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是，那么李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2018年开年这一个星期啊，有这样的一个急剧的变化，确实很多人说让人有点措手不及啊。先是从1月1号，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他在新年贺词里面表达了他考虑派这个代表团，那么到韩国来参加冬奥会，同时也提出了愿意对话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到1月2号，韩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揭牌，同时呢也提议了这个会谈的日期要定在今天1月9号。紧接着1月3号，朝鲜方面就重启了这个板门店的通讯热线。 一月五号呢，双方同意对话的时间、对话的地点。那么一月六号和七号，朝鲜和韩国的谈判名单的这个谈判团名单也确立了。所以可以说，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发展。那么双方都对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可以说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积极。那么也有很多分析说，因为这是包括韩国与朝鲜两方都希望能够在这次的会谈里加分。那么李伟东先生，根据您今天的观察，还有从这一个礼拜来的变化，您觉得到底是谁在主导这次的会谈，谁得到了真正的这个加分呢？
刚才吴翔博士提到，这个朝鲜方面屈服，愿意在中美的安排下，这个开始会谈。我觉得这个我也持不太同意的看法。这个谁主导，应该是朝鲜主导。现在朝鲜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优先权、主导权，都在朝鲜自己手里。他想要进行核讹诈、进行核试验，他就一意孤行的去做，别人也拿他没有办法。他想要缓和了，就缓和了。这个韩国方面只不过是紧急应对、紧急呼应，这个紧急接招而已。这个我刚才我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这个朝鲜这次的战略意图还包含着，这个南韩方面一直有一个这个不愿意开战、比较相对软的这样一个总统，就是文总统上台以来，这个一直跟这个美国的高压政策这个相悖。虽然这个特朗普经常是给南韩方面施压，但是仍然改变不了整个南韩的这样一个态度。我在以往的节目里边也提到，是因为南韩整个南韩，特别是首尔地区，成为整个在朝鲜发展核武器过程当中的一个人质，一个巨大的人群的人质，一个国家的人质，是朝鲜韩国方面没有办法。那么这次金正恩的新年讲话里边包含着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说我愿意跟南韩拉近关系，但是呢对美国发出核讹诈。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是要整个的要离间这个韩美之间的这样一个同盟关系。
嗯哼，
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呢，特朗普方面也给出一个酸酸的一个回答，意思就是说我乐见你们会谈，但是呢这个也希望这个会谈超出冬奥会的这个内容。
是，
但是呢同时我仍然表达我的某种核威慑的立场。
嗯哼，是，但是李先生在您提到这一点确实很有意思。那么在这里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实际上朝鲜呢不仅仅是要对这个美国进行核讹诈，那么希望来拉拢美国的盟友韩国，同时也希望能够促成他们与韩国的对话，让美国可以感到一丝丝说，哎，我们也想与朝鲜来展开对话，那么能够进一步的促成朝鲜来与美国对话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您觉得美国有可能接受，川普总统有可能在这个没有前提，他自己也提到他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展开电话的通话，但是您觉得美国与朝鲜的对话在近期内有这样的可能性发生吗？
短期内没有，但是川普的立场已经明显的后退。我说的明显后退，就是原来这个和谈的条件是说朝鲜半岛契合，现在这次提出的这个前提条件是说不再有新的核武器试验和导弹试验，这个是个重大的让步，这个对给应该说极大的鼓舞了朝鲜宣称和立足自己是一个核大国地位的这样的信心。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一轮，这个去年我就不好意思用一个讽刺的话说，美国包括川普整个一个口炮党对朝鲜的这样一个绥靖政策推到最后就是被迫要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
嗯，
那么朝鲜如果说我不再进行核武器试验，现在核武器试验完全可以模拟啊，这个原来它都是实弹试验，在地下坑道，将来改成模拟了，你有什么办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朝鲜总体上在这一轮的战略博弈当中，几乎是把美国这个逼到了死角，而且美国现在正在进行实质性退让。
嗯哼，吴强博士现在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吴强博士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可以听到，您不如再重复一遍您的问题好吗？
好，没有问题。我们想要请教的是，刚刚我们其实讨论了不少的问题，但是呢，我想请教的是，就是我们在讨论朝鲜这次为何突然决定要展开对话。我们也知道，朝鲜半岛的局势从缓和紧张、紧张缓和，多年来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当中循环。那么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朝鲜方面就是在采取一种伎俩、一种策略，当紧张升高到一个高度的时候，他就释放出一些善意来作为缓兵之计。您觉得这次的韩朝对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么这次的对话，刚刚我们也问了李伟东先生，有没有可能促成美国来与朝鲜的对话呢？您的看法？
我个人部分同意李伟东先生的看法，但是这一次的对话是应该是在两种情况下产生。一方面 是在确实是在中美之间的巨大的压力情况下，换句话说是在联合国制裁升级的一种情况下所促成的。换句话说，用法律来制止战争，以一种制裁的方式来使朝鲜接受国际社会的一种砝码、一种压力，然后做出某种形式的让步，向和平、向缓和迈进一步，这也是应该说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的动作的一个结果，这是很重要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确实朝鲜方面我们看到他是在很机智的在最大化他的战争边缘的政策，走一步退一步，或者走两步退一步，他现在正在走两步退一步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他以这种和谈、以这种参加奥运会、以这种对话的方式，实际上是让他的所有的战争的筹码最大化，这种最大化是有利于他，有利于他将来展开跟朝美之间的直接的对话，那这一点是他的最终的追求，也是他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的目的。
嗯，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互联网的聊天室里面，已经有不少的网友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蔡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这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用 YouTube 来接受美国之音了。听说11日要封锁 VPN 了。
是。
朝鲜的话，让我感觉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没钱的话呢，就提出对话，然后骗取外汇，外汇够了，接着核实验，或者就是发展军事力量。我如果朝鲜，说实在的，我不太相信他能够发展经济。所谓发展经济，也就是自肥给自己的那个腰包。其他倒没了。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不得不说，金正恩确实胜利了，美国和联合国失败了。对于这两就是朝鲜核问题，我只能说是这样了。联合国恐怕权威要下降了。
好的，
我先说这么多吧。
谢谢您，河北的蔡先生，也谢谢您多年来这么辛苦的这个翻墙来接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参与我们的讨论。那么我们希望未来在节目当中还能继续听到您的来电啊。那么下一位，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西的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啊，这个我个人呢，对这次朝鲜这个现在最近的这个什么冬运会这事儿啊，这还在韩国召开这个。我认为可能是这个朝鲜这个单方面的，可能是他认为这个开这个冬运会啊，因为在这个在韩国那儿开，离着他这个国家特别近，我觉得是不是他这个出于这种敏感性，对不对？他作为他的一个国家来讲，他跟他的国内的人民他也没法交代啊，这开这么大会又是韩国召开，我们国家也不参与，也不什么什么，我觉得他这也没法交代。再有一个来讲呢，这个朝核问题现在又弄得这么轰轰烈烈，这么严重，他拿这个事情等于他是一举两得，对吧？我想呢，这个他和这个世人也做一下缓冲，这给他这个做进一步的努力呢，也做也这个再做琢磨一下。我觉得有他这方面的这个策略性的考虑，我觉得他这回参加这个所谓冬奥会。
好的，谢谢您，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这个朝韩对话是值得欢迎的，但是我是有保留的欢迎。我不像国内有些学者盲目的乐观，因为那个先军思想是朝鲜的治国的方略。所以说他的核按钮一直在金先生的手中，所以说让他弃核，是吧？这是非常困难的，不像中国某些学者认为这个韩朝一接触就解决了他的弃核问题。这个弃核问题这需要两步走，第一有和谈，还有压力，是吧？这一点不要盲目的乐观。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这是张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这位署名明凤在竹的网友，他说从以往经历来看，朝鲜被国际制裁压急了，总会向韩国伸出橄榄枝，也可以看作是向韩国伸手求救，而韩国总会念在同胞的份上积极响应，这也是一个讲究人权的民主国家总会有的反应，而朝鲜就是利用这一点获取了资金，赢得了时间，逐渐完成他的核武器。那么另外呢，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这位网友，他说全球外交史上最不可相信的国家是哪几个？俄国、北韩、中共。北韩现在所作所为与以前俄国人多相似，尤其是俄国和中共当局一直把北韩当作一个战略支点，北韩善于利用南韩的民族感情，而北韩也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在现在万万不能被北韩的缓兵之计拖延时间。还有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这位网友，他说了朝韩会谈不会有任何结果，假设朝鲜是缓兵之计，那么朝核还会暗中的进行，假设朝鲜是真心契合，那么南韩会统一朝鲜半岛，金正恩会失去政权，他不能同意。无论美韩愿意不愿意开战，美韩只能争取道义高点说服民众，最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想继续请教李伟东先生，您听到这些网友的这些反应，您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您觉得这场会谈，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朝鲜半岛关系回暖的一个开端，您如此乐观吗？还是您认为这样的一个友好只是暂时的？
我总体上倾向于是暂时的，因为这个奥运会这件事儿，这个朝鲜不参与，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尤其像刚才的网友说，在他的这个邻国，我也同意，吴强博士刚才说到的，在联合国这个美中两大国家的施压下，朝鲜适当的做出了某种让步，这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功。但是呢，我不太同意那个河北的蔡先生整个都讲得非常好，总体基调我都同意，但是我不太同意其中一点，说他不太会发展经济。发展经济现在应该成为这个朝鲜的一个当务之急，甚至会提到一个跟军事工业并重的一个位置上了，因为核大国地位已经完成了。刚才提到西海军事分界线的这个热线联络问题，这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开城工业园有可能又要开园了。但是这个我说短暂的、暂时的，是因为这个韩美之间的军事演习，因为这次冬奥会在推迟，冬奥会包括残奥会开完之后，快要到三月底了。那么在这之后，韩美军事演习仍然会进行。如果不进行的话，美国就会认为被这个朝鲜压制的太厉害了，太丢分了。除非朝鲜方面再做出重大让步。那么如果这次军事演习继续举行的话，那么朝鲜跟美韩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进一步上升。
吴强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是，如果要帮助朝鲜回到一个正常国家的状态，当然毫无疑问是帮助朝鲜发展一种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一定是契合，我们很难想象在既发展和计划的同时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目前朝鲜在做的事情。但是这种市场经济完全是被朝鲜用来帮助它的核计划的发展，所以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是认为只有在国际社会完全的消除了朝鲜的核能力，或者以某种政治安排，哪怕是巨大的市场经济代价，比如说像伊朗的某种停止核发展协议这种框架之下，来帮助朝鲜进入到一种市场经济发展，这才可能。换句话说，它必须以完全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以这种为前提，才可能帮助朝鲜回到一种正常国家状态，回复到一种市场经济的一种状态。这个对全世界、对朝鲜半岛都是多方多赢的。
是我们来谈到看到这个国际制裁它的影响力，还有这次的会谈，它到底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在中国，一个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邓宇文先生，他今天就在他的这个推特上面，他发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说，在韩朝板门店谈判期间，根据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韩国政府准备在平昌冬奥会期间暂停对朝鲜的单边制裁。如果韩国政府真的这么做，国际制裁联盟将出现一道裂缝，最终为朝鲜赢得 喘息时间，韩国将是先输一局。文在寅政府没有大局观，无论战略还是战术，比金正恩差远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在这里结束了。再一次感谢李伟东先生还有吴强博士来到节目中。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我们将和您探讨的是习近平的厕所革命引发了哪些争议和问题，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下次节目再会。